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ETF 小白猫第十集，小白猫买猫大麻期货 ETF， 大家一起嗨一下，来看看期货 ETF 是什么吧。我是威力，欢迎收听 Awesome Money， 这里是我的投资理财频道。想知道上班族该怎么学习投资吗？把我知道的知识分享给你。喜欢我分享的内容的话，可以订阅这个频道，并且持续收听哦。欢迎大家一起追踪我的 FB 威力财经角，或是在 IG 搜寻 WILYFC5566， 就是 WILYFC5566。那为什么要取名 WILYFC 呢？就是 Willy 的 Financial Corner。那5566就是5566救台湾啦，就是我小时候的一个天团嘛。那目前呢，这个频道呢是在礼拜五或是礼拜六上传。那我的学习就是我的分享。那我们大概是礼拜五会上架关于威力研究室或者是投资小白猫的这个系列单元。那在礼拜二的时候呢，是威力聊时事，那大家可以一起收听哦。那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帮我做个五星推推，那也欢迎大家跟我在各平台一起互动，一起学习。现在时间是2021年的6月10号下午的9点。今天我们的内容的话是投资小白猫 ETF 小白猫第十集，小白猫买猫大麻期货 ETF， 大家一起嗨一下，来看看期货 ETF 是什么。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的这个疫情生活啊，今天我做了一个快筛，那就是会有检查人员拿一个棉花棒去擦鼻孔，然后他擦着擦着，我老泪就掉下来了，真的是还是蛮痛的。那我就觉得啊，这个其实也是大家为了要求一个心安啦、啊，就会去做一下快筛，因为毕竟就是生活中遭啊，会有一些人是确诊嘛，那就会有点担心啊，所以做了一下快筛。那最后当然这个事情是没有什么问题啦，就是没有说出现什么快筛阳性之类的。我说我啦，啊，别人我就不知道了。好，这个疫情生活啊，最近我有在公司附近啊看到这个有外劳在打篮球啊，而且他们是打半场，那又不戴口罩，真的是蛮怎么讲鸡歪的，嘿，就是常常会有这种情形，所以就会导致很多防疫的缺口。不过呢，还是希望大家是可以多多待在家里，然后戴口罩。当然，我觉得待在家里久了，真的是心里很郁卒。你看这个，大家待在家里嘛，你没有出去，或是你出去就很提心吊胆，这个压力就特别大。就像我也觉得，哦，有时候去买东西啊，都要很小心，别人摸过东西是不是有病毒哦？这个我心理压力也蛮大的。不过该怎么办呢？希望这件事情呢就可以慢慢的好转起来。那比较好的消息是说，今天看这个新闻是有讲国产的这个疫苗，好像解盲第二期有成功嘛。当然，这个解盲第二期只是代表说它比较是有安全性啊，不代表说它一定有效啊。那至少呢，这算是一个好消息嘛。也有人说第二期是一定会成功啦。当然，我自己是不是读这个医学类的哦，也不是医生，所以我也不懂这个行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当然我还是很乐见国产是有疫苗是可以让大家可以去打，而且未来如果长期会有这个病毒一直在演化变化的话，台湾是有足够能量可以自己去研发是更好啦。那最近呢，这个大盘一直来到这个17000点啊，那威力最近有买什么股票？最近我大概都是参考一些定存股啦，比如说像是金融股类型啊，或者是油电燃气啊，或者是一些食品股，这些定存股之类的。那为什么会这样买呢？其实这个是有投资逻辑在的，因为一般来说，通常你在大盘高点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可能这些啊，你会发现市场的钱啊，可能会流向比如说像是电子股啊，或者是其他比较活泼性的股票、啊。那有些比如说类似像定存股的，它的股价不一定会跟着大盘一起有这么高这么好的这个效果。所以通常这个时间点，去选一些，例如说殖利率比较好，或者是它营收稳定的一些公司啊，那你钱放在这里，那等也许下一次大盘又不好了，这些也许股价也掉没有太多，那你就还可以安心的继续持有你的投资组合。好，这个是一点点的投资心得啦。另外呢，提到一下，最近有一点点创作疲劳，就是文章有好多没有发，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之前有一些威力聊时事的一些内容，我有一些整理，不过一直都找不到时间好好把它整理完。那如果后面有整理完，就让大家期待一下，再可以收看一下咯。那目前我们这个 ETF 小白猫啊，出到了第十期啊，也就是第十集啦。那常常会有很多朋友在，像今天也有一个某一个社群的朋友在问说，到底主题型啊的 ETF 跟基金型 ETF 到底是什么差异？我就说哪里来有叫做一个叫做基金型 ETF 这个东西，根本就没有这个名词啊。哦，所以其实有很多朋友他对这个 ETF 真的是蛮陌生的。那如果你对这个 ETF 的投资你很有兴趣，那不妨你可以从我们 ETF 小白猫第一集开始听起。哦，因为你要有连贯性的，因为这个是一个 系列嘛，也就是说它会跟前面是有关联的。那当然你要从中间听也可以，但是你就会不晓得前面的剧情哦，因为这是有铺陈的，所以最好是从第一集开始听。那你就当作去上一些，比如说像是 TKB 啊，或是大硕啊那种线上课程哦，你就把这个东西慢慢逐步的听完，那你就会有一些初步的概念。那所以你在看这些新出的 ETF 的标的的时候，你就会心里会有一点概念，就不会说，哎，我就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什么。就好像我们前一期跟大家介绍这个小白猫逛大观园一样，看的雾里看花，可是你好想投资哦，不知道要怎么投资。所以呢，不要求心急，想说一次把所有东西都搞清楚，应该是先按部就班的，先把前面的集数先听一听，那你心里面就会比较靠谱，比较踏实。那我们文稿的部分目前是到 ETF 小白猫第五集啦，那六七八九十哦，这个有很多这个文稿还在补。那当然因为我们文稿的制作需要一点时间啦，就是我至少要先校正一下字嘛，或者是再顺一下资料的内容有没有刊物，有没有错误，那以及我会去选一些照片把它做得美美的，我就把它当作像是在画一幅蒙娜丽莎的像一样，它就是一个作品，就是我个人的网络作品。所以呢，大家到时候可以再去看一下文稿，去复习一下那些内容。那如果比较不懂的话，可以再听一次节目的内容。那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的题目是 ETF 小白猫10，小白猫买猫大麻期货 ETF， 大家一起嗨一下，来看看期货 ETF 是什么。那为什么会做到这一期呢？是因为我们在前一集有跟大家介绍这个 ETF 的上市架构。那这个上市架构就是证交所它所放在它的官网上，让社会大众可以去了解说 ETF 到底就现行的法规架构底下它有哪些类型哦。跟大家复习一下 ETF 底下它有分为证信托 ETF、 境外 ETF 还有期货 ETF 三个大类。那证信托 ETF 底下又分为有国内的，那还有国外的，以及有杠杆型跟反向型的 ETF。那期货的 ETF 呢，它又有分为原型期货 ETF， 还有杠杆型以及反向型的期货 ETF， 听起来很复杂啦，但是因为这就是好几期的内容嘛，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些 loss 掉，不晓得说，哎，那前面到底在讲什么，那你就可能要去复习一下前面的集数。那我们今天会跟大家分享说，关于这个期货 ETF 底下的一些内容。那当然这个期货 ETF 介绍完之后，会再跟大家分享说，那证信托的 ETF 底下的期货 ETF 跟所谓的期货 ETF 里面的原型期货 ETF 到底有什么不太一样。听起来好像绕口令，有点复杂，不过不用太担心，后面会跟大家再解释。那前情提要一下，就是上集的内容啦，我们这个小白猫的故事啊继续进行嘛。这个前一集的内容是小花猫跟这个小白猫说，啊，你这个小白猫啊，你真傻，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公开说明书，就是上一期小白猫他去买了这个反向型的 ETF。 小花猫跟小白猫说，欸，老师有在讲，你有没有在听，至少看过电视吧，基金买卖有赚有赔，买卖前要看过公开说明书啊。这个 ETF 就是在股票市场上可以交易的基金，所以呢，他就呛小白猫说，欸，你有看过说明书了吗？这个小白猫他当下就支支吾吾的说，嘿，是杀回啦，那是什么东西啊，我没有听过，欸，要去哪里看啦。他就说他只看了银行理专给的文宣啊，说，欸，这个反向跟这个指数反向的 ETF 它可以抗跌啊，反向，欸，不是越跌越赚吗？不跌顶多不赚吧，反向一倍不是吗？这个小花猫就跟他说，因为这个是期货 ETF 啊，不涨不跌也会扣净值啊。那最后呢，小白猫呢他说，欸，还好他有去跟这个小花猫去请教，好，知道说这个 ETF 期货型的它是不太行把它放长久的。好，小花猫有跟他讲说，你最好不要放超过一个月，所以呢，小白猫呢也有听了他的话。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一次的故事呢继续把它看下去哦，听下去。那这一次呢是猫草期货 ETF 的故事剧情啊。这个小白猫最近看到啊，猫猫街上的朋友们开始流行买这个猫大麻来吃啊，来吸啦哦，就是那个东西好像很不错，也给我来一点啊，这个买这个猫大麻来吸啊，每个人都开心的像神仙一样哦，神仙猫啊，他心里就想说，大家都说生活就是投资啊，投资就是生活。有一本书不是就是那个生活投资学嘛，哦，某某人写的，哦，那既然这个东西啊，他想说，欸，这个猫大麻最近开始流行了起来，可以考虑投资一下这个猫大麻期货。但是这个期货有保证金的制度啊，还有开杠杆，哦，如果小白猫新手操作的不好，不但这个保证金没了，还可能资产变成负的，哦，变成负债猫身啊，好不难过，就是很难过的意思啊。这个什么是猫大麻，哦，就是闲聊啦。首先呢，这个猫大麻是指说，哦，它是一种，你也可以说它是猫草啦，就是猫咪它如果吃了或是闻了，可能会有像是喝醉酒或是眼神涣散的反应。那正式的名称它叫做猫薄荷。那这个薄荷含有大量的这个荆芥内酯，哦，这个名字很难念，我去查了一下， 这个化合物具有调节这个 GABA 的功能。GABA 就是一种脑神经的传导物质啊，人类也有类似的东西，搞不好名字也是一样，能够抑制神经活动，达到让这个动物安定的效果。所以猫猫吸的猫大麻，它快乐是神仙啊，根本就不会理会主人叫它吃饭啊，或是做什么事情，就是忙在那里。这个猫罐罐银行也发现了这个市场的商机啊，于是发行了猫大麻期货 ETF， 让小资族也有机会参加。这小白猫听了公开说明会以后啊，也相当兴奋，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买看看。这次他很认真的去看了公开说明书哦，小花妈跟他提醒了他有去记得，真的去下载了这个公开说明书，然后去了解了买期货 ETF 不适合长期投资啊，只能做一个波段，那而且你是必须要有一个看好的理由啊。那结果呢，市场上有很多猫猫都来投资这档 ETF。导致这个溢价严重，溢价了 20%。 当然这个小白猫这次也懂了溢价的时候会买贵啊，因为他也是很认真好学嘛，就慢慢从错误中学习嘛，前几期他有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呢这次他真的很想投资啊，因为这个东西刚新出，他也看到了市场，他有买的理由，于是他就投资了 5% 的投资部位的资金到了这档 ETF 中做个实验观察一下，预计呢两个季度就来出清了。结果下半年啊，这个猫猫世界的因为干旱的关系啊，导致这个猫薄荷缺水啦，就重重的缺水，跟台湾很像，对不对？最近刚好下雨，这个市场上的猫薄荷减产，再加上猫咪政府因为怕太多猫猫吸了猫大麻，上街走路会很呛啊，于是有限流购买，每一只猫啊，每次只能买固定的颗数的猫大麻，就是拿去称重了、而且你吸完了、吃完了才能再买。那在市场上已经缺货的状态下，再加上政府的限制措施啊，导致市场上的猫大麻更加的这个抢手啊，那猫大麻期货 ETF 也水涨船高、价格比起小白猫上半年投资的时候高了 30% 左右。于是这个小白猫就觉得啊，是不是应该见好就收啊？因为猫咪气象大师人力鱼啊，那个鱼是那个猫咪最爱吃的那个鱼，预测明年的第一季会是个丰沛雨量的季节，到时候猫大麻可能会又旺盛了起来，就是种植可能这个植物就会很旺盛啊，量产。而且啊，他认为本来这个期货 ETF 本来就不能持有太久，会持续扣血，所以呢，小白猫他当下就是按照他当时的投资纪律，决定说要获利出清了、那扣掉这个溢价的成本之后，大约赚了 10%。但是差不多十起投资的他的好朋友小黄猫没有出清，一直留到了下一年的第一季，因为他觉得现在市场很看好啊，为什么不长期投资呢？可能下一季又缺水，这个生产减半啊，可以赌看看。结果呢，真的遇到丰沛的雨量季节，这个猫大麻旺盛的生长，市场上有很充沛的这个货源啊。当然，因为猫咪政府为了要让这些种植这个猫大麻的农民猫不要生产过剩，于是又取消了猫大麻的限制购买。结果呢，这个市场上的猫大麻价格大跌，导致这个小黄猫啊损失惨重，很伤心的就在第二季的季初出清了他的所有部位。所以啊，有一天小白猫看到这个小黄猫啊，他就跟他闲聊约喝咖啡啦。那当时一起投资猫大麻期货 ETF， 这小白猫就问了小黄猫说：“那你的状况怎么样啊？”小黄猫就跟他说：“哎，老白别提啦，是个痛啊。”小白猫说：“怎么会呢？我有赚钱，还赚了不少。虽然我只有投资一点点部位，大概投资组合的 5% 而已，但是我有赚，我就很开心的，不贪心。还要感谢小黄猫教我看公开说明书，而且我还很认真的研究气象相关的学问、投资的同时我也变成气象大师了。虽然人力与气象大师上周说退休了，但是我也感谢他给我很多气象知识。”这小黄猫就说：“都怪我太贪，这个期货 ETF 本来就会随市场的波动起伏不小，而且投资农作物的商品期货还要注意这个气象的状况，还有国家政策、政府的政策，真的是有点复杂、最重要还有时间的问题，又不适合放长期。”小白猫就说：“啊，这样啊，看起来你对投资期货 ETF 很灰心啊，不然我教你一个绝招，你还是可以投资猫大麻，但是比较相对安全，你觉得如何啊？”这小黄猫就跟他说：“啊，老白啊，快跟我说，你别卖关子啦。”这小白猫就说：“啊，很简单啊，你改买生产猫大麻的公司股票不就了得了吗？好，这样子没有时间价值嘛，而且当生产过剩的时候，政府绝不会坐视不管啦，所以相对的稳健。而当猫大麻市场好的时候，公司还是可以赚钱啊。重点它又不是期货，没有转仓扣血的问题，也没有期货 ETF 追踪误差的问题。你说这样是不是比较简单啊？”小黄猫就跟他说：“啊，老白啊，你怎么不去年就跟我说了，现在才讲，可恶，这杯饮料要算你的。”小白猫就说：“啊，看你难过的，这杯我请你没有问题，我们是好基友嘛。” OK 的。当然这个投资个股有风险，要是以后有出猫咪大马公司 ETF 就好啦，可能就对更多投资小白来说又可以更加分散风险。好，听完以上这个节目的故事啊，大家是不是觉得买原物料的商品期货有很多美角，要懂得做个趋势，还要去观察这个气象天文啊、地理还有国家政策，真的是不太容易耶。元大投信啊，他有一篇新闻有提到说，他说影响每种商品价格的走势的原因不一样，他提到这个关于投资原物料期货相关啦。那例如说影响原油啊、铜啊这些价格的因素，主要是市场供需啊，或是油价变动，牵涉油国组织的一些增产啊、减产，那全球经济的走势。而且呢，像铜这种东西，它是一种基本的金属，会跟着这个经济的荣景一起变化。那黄金又具有投资跟避险的功能，那金价的走势往往会跟我们这个社会上、世界上的实质利率啊、美元走势有关啦。那白银呢，又跟因为它的金属的特性，所以它会跟工业的需求有所挂钩啊，因为它五成的需求量是来自于工业。那像大家会吃的这是黄豆啊，它也有保存的问题，而且它最大影响的因素是气候。像呢，我的观察啦，最近像黄豆的价格就还不错。在台湾呢，有一个黄豆的指数股票期货ETF 呢，它就是接口，它又出了一个接口标普高盛黄豆 ER 指数哦，这个肉肉的呢啊，它的代号是 00693U。那这个 ETF 呢，看起来这最近的走势是还不错啦。观察一下半年的涨幅啊，讲这个净值啊，它大概是涨了 35% 左右。所以你看近半年涨了 35% 是不少哦。你自己拿去放定存也才 0.8%、欸。但是如果你有眼光，在半年前你去看到了这档 ETF， 它是期货的，但是你做了比如说半年，那你就有一个 35% 的一个不错的报酬。当然前提是你要看得懂趋势哦。那像这个接口投信啊，他们有提到，他有一篇新闻稿提到说，他们说目前国际黄豆啊供给吃紧啊，带动黄豆期货的价格逐步上涨创高。那中国对美国的贸易协定啊，它有一些承诺啊，有一些条件，所以呢，中国它已经买下不少下一年度的美国黄豆。那在这个强劲的需求影响下，目前全球的黄豆库存的存位啊，在2018年以来已经相对的是低位了啦。那随着像南半球的巴西黄豆收成已经就是到后期啊，那美国黄豆正是处于播种的时期。那但是呢，美国的中部的平原啊，北部地区有一些干旱，所以可能会使得这个黄豆的产量 10% 的区域在生产上面没有那么顺利啊。所以呢，对今年的黄豆的产量，它是一个威胁啊。在短线上啊，虽然是这个巴西的黄豆收成是到了尾声，但是因为中国人他们有强劲的需求啊，那美国中部黄豆产区又遇到这种干冷天气的问题。所以呢，你想就知道，哎，这个黄豆的价格可能会有个正面的推升作用。休息时间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看了一个 YouTube 的影片啊，它是叫做《猪如山羊割蛋蛋，蛋蛋像山竹，兽医道府结扎的完整过程》。它是 YouTuber 许博跟简之这个仓鼠人这个频道里面分享的内容。那为什么会去看呢？简单来说，就是 YouTube 它用它神奇的演算法推播到我的眼前嘛。那我个人是蛮喜欢这种毛茸茸的生物啦，所以像这个山羊，它就特别可爱嘛，因为它这个山羊又不像是大家去吃这个羊肉炉的山羊，不是那种的，它是叫做侏儒山羊。当然它最后长成可能会像是一只狗狗这么大吧，但是看起来是蛮可爱的。那它是头上有两只脚，那个脚又小小的，所以这个饲主呢，他就用了保利龙球去插在他的这个脚上面，避免说他会撞伤人啊。那他拿了两个红红的球在那个山羊的脚上面，那看起来就特别的可爱。那我觉得呢，在这个疫情生活里面啊，大家非常的紧张嘛，不如去看一些疗愈的小生物，好像这种羊啊之类的，那看起来就是特别可爱，特别疗愈啊，会抚慰一下你的紧张心情，或是在家带小孩的烦闷心情。不过我有发现这个频道的特色啊，通常他会去访问了一些比如说饲主啊，那这些饲养的主人感觉家里面好像都是产寮啊，就是养了很多动物。比如说有一次我看他访问一个主人哦，他家里有鸟啊，然后还有羊驼啊，还有狗啊，哦，各式各样的猫啊，这些他通通都有，就好像这个家里面是一个动物园一样。这可想而知，其实这些养的费用啊，就应该是蛮高的。因为像这些动物，比如说你要看特殊动物好了，比如说像羊啊，它可能有专属的兽医嘛，你又不是像养狗到处街上都有兽医。像这种动物比较特别一些的动物，你可能要找到它对应的医生都不太好找。那可想而知， 他所访问的这些饲养的主人应该都是财力惊人啦。好啦，那如果你对这个可爱动物疗愈心灵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下方 show note 去点击一下咯。那我的心得是说，现在在通膨的因素底下，像商品原物料这种期货，它其实都会有一个涨势啊，就是你可以预期它会有一个涨势。那在通膨的趋势还没有因为升息出现降温的时候啊，蛮有可能还会有持续的涨幅。当然，我还是要强调，我只是个上班族，我又不是总经大师啊，只是我个人的小小的观察了。但透过上面的几个案例，可以让大家比较了解一下这种原物料期货。那接着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其他的细节内容哦，这个期货 ETF。的部分，第一个期货 ETF 是指说，在台湾的投信公司，它依据期货信托基金管理办法，它在台湾募集发行以及上市交易的 ETF， 比如说像有什么商品期货啊，或是货币期货，或是 VIX 期货等等。那它主要又有分成两类啊，第一类呢，它就是原型期货 ETF 啦，投资的期货是契约的方式去追踪，或者是复制啊，模拟期货的一些指数表现，比如说前一阵子很红的这个富邦 VIX 指数期货 ETF 啊，像这个 VIX。指数啊，其实它本来的名称应该是叫做恐慌指数啦，是芝加哥的期货交易所市场波动率指数的交易代码，常见衡量标准是标普500指数，这个期货的隐含波动性通常被称作为恐慌指数或是恐慌指标，那可以用这个指数来去了解说市场对于未来30天这个市场的波动性预测的一种衡量方法。你也可以想象成说，欸，投资人也许对这个市场的走势他有恐慌，那透过这个 VIX 指数呢，你也可以去观察现在市场大家的心理预期状况。这个基金的投资方式哦，主要是投资标的像这个近月或是次近月的 VIX 期货，买进指数成分的期货标的啊。那它会透过每日的重新平衡机制进行转仓。这个每日这个东西，我记得在前一期有跟大家做介绍。那所以呢，这个基金的净值的报酬，它会尽可能去贴近标的指数的报酬率。那当这个数值越高的时候啊，就代表投资人对股市的前景感到不安，无法预期可能出现大量的买进或是卖出。那相反的，如果说投资人认为说，欸，未来的股市表现稳定，波动度比较小，那 VIX 指数就会下跌或是维持在相对的低档。不过啊，就我观察，最近这个富邦的这个 VIX 啊，它有一个新闻，就是金管会已经获准终止这一档 VIX 期货 ETF 了，所以在6月3号前是最后逃命波嘛。那我们现在录制的时间是6月10号，所以这件事情已经过了，所以你现在听到节目的时候是来不及逃，如果你有买的话啦。那富邦 VIX ETF 它是 00677U， 那它已经下市了，终止下市了。那依照这个下市的清算流程去计算，如果你是在6月3号前你都还可以交易啊，就是等于是有一个政府宣告了一段时间让大家可以逃了。那当然下市之后投资人就没有办法再去做交易了，你只能等到清算了。我的心得是说，像富邦 VIX ETF 这档 ETF 啊，有很多投资人会想要去看换美股未来市场走势的时候去买入，但是如果这个 ETF 它长期持有，就会遇到持续价格下跌的问题啊。原因是因为这档 ETF 它就是持有恐慌指数期货，那期货的特性就是有到期日，那到时候你就要再买过新的期货，也就是转仓成本，那成本就会计算在净值中扣掉，也就是长期会吸血的概念。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会想用比如说类似这种 VIX 的指数期货去做避险，不过我认为对于一般小散户的投资人，最好的避险就是减仓啦。那降低持股呢，就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因为即使市场走跌了，由于提前持有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市场会走跌啊，所以持有的过程也会一直扣血，等到真的市场跌的时候啊， VIX 的涨幅也许比你扣掉的成本还来得低啊，看不准不会用才是一个问题啊。那第二个类型呢，就是杠杆型跟反向型的期货 ETF 啊。这个杠杆型的期货 ETF 是以投资期货契约的方式，每日追踪模拟复制标的的这个期货指数报酬正向倍数的 ETF。那反向型的期货 ETF 就是用每日追踪模拟复制期货指数反向倍数的 ETF， 例如说像是远大的原油正二这个 00672L 啊。接着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期货 ETF 与正信托 ETF 的差异啊。在证交所的定义正信托 ETF 里面有提到了杠杆型跟反向型 ETF， 这个跟期货 ETF 这个大分类感觉起来很重叠，一开始看不懂差异在哪里，事实上它有一些地方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证交所他们的一则新闻稿里面有去提到这个差异啊。那我做了一下个人的整理，那指数股票型期货信托基金，简称是期货 ETF 或是期信 ETF， 就是投资期货契约并且追踪标的的指数 ETF 产品、啊、那期货 ETF 与证信托 ETF 在交易方式上面没有明显的一个区隔，都是在这个市场上的交易所去挂牌，而且它有初级市场申购买回的机制。那期货 ETF 跟证信托 ETF 它的差异到底在哪里呢？期货 ETF 跟证信托的 ETF 最大在于说它投资的标的不一样。一般来说，像是证信托 ETF， 它是以投资股票、债券这些有价证券为主；只有像杠杆或是反向证信托 ETF 是以期货为操作标的。比较简单的理解方式给小白猫们哦，是期货 ETF 主要是操作像是商品类别，例如说像是石油或是黄小玉啊，或者是刚刚我们故事里面提到的猫大麻这种农作物啊，这种农作物商品。那证信托里面的杠杆反向 ETF 主要是操作市场指数期货，例如说是台湾50反一啊、00632R 这一种。那如果说举例，例如说像元大台湾单日正向两倍基金啊，我们也可以去用 MoneyDJ 网站来去做一些资讯查询啊。这个 MoneyDJ 因为这个网站它的资料很丰富啦，那我威力财经角是有跟他们做签约授权，可以引用他们的资料在我的部落格上面。那如果喜欢投资 ETF 的朋友啊，你可以去透过他们的网页去了解一些 ETF 详细的内容。那期货 ETF 啊，主要投资的标的是期货，也就是透过持有标的的指数成分期货的契约来追踪指数的表现。除了一般投资风险以外啊，追踪国外期货的标的啊，你还要需要考虑到无涨跌幅的限制，还有国外的交易时间的这个时间差，还有汇率的风险。所以投资的人啊，你必须要去了解期货跟现货价格的走势有一些差异。而且如果说近远月期的期货它呈现正价差的时候，基金经理人他可能会依据标的指数的规则定期转仓，可能会产生一些损失，没有办法避免，所以他没有办法长期持有。那原型期货的 ETF， 它在证券交易所里面的证券代号呢，第六码是个 U， 那证券简称为第一个字是期。举例来说，像是期元大 SP黄金啊，或是期元大 SP 石油啊，期富邦 VIX 啊，或是期元大美元指数，或是期接口 SP 黄豆这些等等。那这个基金操作的方式的差异啊，在证信托 ETF 里面啊，除了日常申购赎回啊，会因应这个标的的指数去调整操作外，大多是买进而且持有一篮子的有价证券。那像债券 ETF 所投资的债券，虽然它是有到期日，但是一般是期限比较长，并不会很频繁的去更改它的投资组合。那期货 ETF 呢，成分包含期货保证金跟现金的部位，那资金用来做期货保证金买进期货契约，而且追踪这个标的的指数。那现金的部位会透过其他的方式来创造收益，以定存啊跟短期票券付买回交易等货币去操作。那期货 ETF 为了要跟发行的期货指数跟上追踪的效果，就是它要跟上它啦，会依照这个指数编列的规则去做转仓，所以呢它调整的部位会比较频繁一些啊。那期货 ETF 投资的标的就是期货嘛，并不是现货商品。期货 ETF 转仓也不一定是由近月的期货转至次月的近月期货，就是它不是转近的，也有可能是转远的，就是它转仓是转到远月的期货。举个实际的例子给小白猫们听听啊，像2020年10月10日啊，我们节目有分享原石油正二00672L 下市的心得跟原油 ETF 的观察。因为当时这个新闻报的很大，很多人投资赔钱跑去这个台北的元大拉白布条抗议啊。在去年4月21日的时候，国际的油价开始回升，但是这一档 ETF 它还是持续的下探，因为它是操作新德州的清原油去追踪标普高盛 ER 指数啊。当然元大它会去选择这一档指数作为它所追踪的一个标的，主要还是因为它是交易量比较大的一个指数，那而且是比较好的流通性跟交易性。但是因为这个指数本来就可以去操作远期的期货，所以不一定会完全反映现货的价格。有很多投资朋友在投资前啊，可能没有去理解这个期货 ETF 的特性，导致跟他预期想的不太一样。这个就是投资风险，就是举白话来说，就是你明明就认为说，现在我的趋势，我认为它应该价格会往下啊，或是价格应该往上啊， 可是这个为什么这档期货 ETF 它的表现并不如我预期所想呢？原因是因为它所追踪的期货合约不一定是近月嘛。你如果是近月的话，当然会跟你现在想的趋势会很接近，但是它有可能是交易远月的，就是远期的期货。所以呢，远期的期货意思就是说，它现在这个远期呢是在很后面的时间，比如说我现在这一季，我现在是去交易的，例如说第四季的这个期货，所以它的这个价格的就不会马上反映到现在当下的这个标的的 ETF 的净值上面，所以就会跟投资人的心里面呢、会有点落差，就觉得说，明明应该要涨啊，你怎么还是跌呢？或是你根本就不涨？好，所以以上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期货 ETF 的一些特性，还有举了一些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做参考。当然，这个小白帽啊，经过了前几期都到第十期了，他是不是也要涨点知识啊？好，知道说他应该要怎么去做投资了？好，所以呢，他借由这一次的操作，算是一个不错的操作，就是他买了这个猫草期货 ETF， 而且还顺利赚到钱了。前面都在亏钱了，都被别人笑，所以这一次呢，他真的有点长进了。那也希望收听这一期的朋友们呢，你对这个期货 ETF 呢，也会有一点点认知跟知识，至少下次你在看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点点 sense， 说知道哦，这个产品应该是要怎么去使用它。那这一期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欢迎来到这个 Q&A 时间啊！这一次我们分享大家在社群里面的互动，就是我们小白猫新手社群里面大家的讨论。那其中一个朋友呢，叫做阿鲁巴，他在讨论说，他说呢，他跟朋友讨论 ETF， 那目前有很多新出来的 ETF， 他个人还是最看好，也最推荐0050这种综合产业的 ETF。那像00881啊、00891啊、00892这种纯电子半导体的，他就比较不考虑。不知道在场的各位是不是也比较推荐纯股？就选最基本的0050就好呢。其实首先要讲啊，0050它会不会有产业偏重的问题啊？事实上它就有嘛，因为它有将近一半是台积电嘛。我们几乎每次这个跟群友互动的这个 Q&A 时间都有跟大家讲，所以你说它是不是产业有比较集中的问题？它其实也有啊。那但是呢，它就是很单纯的代表台湾这个市场的这个最大市值的50间公司嘛，那当然会有人会去想要去投资，例如说00881啊、891、892这种纯电子半导体的 ETF。我自己是觉得啦，这是属于一种投资的，怎么讲？一种投资的风格，就是你会想要投资这种主题型的 ETF 啊。很明显的，你就是对这些产业。这个主题的内容啊，未来你有所想象，比如说有的人他很看好特斯拉嘛，他很看好 Gogoro 嘛，或是他很看好大陆的像什么小鹏汽车啊，这些电子自动车啊这种产业，他对于这种电动车啊，他充满了未来的想象，就觉得以后这个就是主流，那他当然会去选择这种偏向这种题材，像最近不是有出这种关于电动车 ETF 嘛，那他当然就会想要去投资这一类型的。但是呢，如果是你没有特别对一般的这种主题的类型你有所想法，就是你没有特别看好某一种类型你很喜欢的话，那当然你去买0050也是 OK， 但是你要记得，就是你买0050就是目前台湾这个潜跌市场它所反映的一个产业类别特性哦，所以不是说你买0050就是你所有的产业你都顾到了，也不是，因为它的设计的初始的目的就是跟你讲它的入耳，就是我就是选台湾的市场的前50大公司嘛，所以如果在台湾市场里面市值占比比较大的公司就会被选进去，就像现在的台积电嘛，所以它的占比就会比较重，所以相反过来，有些人他不喜欢单一公司它的占比比较重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去选像是00850啊，或是00692这些 ETF。所以每个人你的取向啊，不是取号，就是你每个人的心理取向，你想要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很难说直接去跟人家推荐说啊，你就买0050就好了。那当然也有人会讲说，0050就是所谓的这种最纯的 ETF， 或是原型 ETF。我要强调的是，原型是指说，如果你今天要讲在台湾的股票市场里面的指数股票型基金，当然你去买0050是有符合像是伯格他所讨论的这种被动型的指数啦。当然啦，你如果要去避免说产业特别太集中的话，它也许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如果你想要讨论关于被动啊或是主动投资这个，我们在 ETF 小白猫的前几集吧，好像第二集还第三集就有讲到这些内容，欢迎大家可以再去收听一下。这个群里面的菜鸡学投资啊，他有分享一个 不错的例子，我也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讲到像这个2102的泰丰啊，他说在某一天交易日的时候啊，他有拉了一波，比如说404、444或者424的这个单价出现，但是到了10点46分左右才有这个亮灯涨停。所以像刚刚提到这个三个时间点，就是一个买进零股的机会，都有一点赚到的空间啊，你可以用999去买入，然后隔天当个隔日冲的小散户，就是整张的获利先了结。那剩下零散的在零股卖掉脱手，或是留着看戏。其实他讲的这个意思，大家可能还没有意会到。那我简单来说，就是他利用零股的价格，也许没有这么快跟踪到这个整张股票的价格的一种特性。所以当比如说你现在现股的股价已经到了102元了。哦，它可能有某些题材的关系，它已经开始上涨，可是零股的价格没有跟到，也许还在99块或是100块。那你利用买零股的方式去预期说它有可能会涨到跟这个整张股票的价格一样，这种方式去做操作。这个方式其实我以前在看权证小哥的书里面啊，他有提到类似的做法，可是在这本书出书的那个年代是没有这个盘中零股交易这种方式啊。盘中零股交易也是去年才有的东西啊，所以呢，他在这书里面他有提到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比如说像是有的时候除权息之后，大家他拿到这个零散的零股啊，这个很多人不喜欢零股，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会除完权息之后，把这个手上的零股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去卖掉。那他当时就有发现一个方式，就是他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格去捡这些零股起来。那他比如说第一天他捡501股好了，第二天他又捡了499股，最后他不就变成一张了吗？所以他就用一张的价格比零股更好的一个价格在市场上卖掉。他发现了这样是一种做价差的一个方式啊。那我当年还年轻的我觉得这个方式真是蛮特别的，我有尝试去看看，可是好像没有看到有这种特性可以被我做操作啊，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许你真的在某些时间点某些标的上你有看到这种特性的时候，也许你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好，那大家分享的内容呢跟一些提问呢，我也把我的想法跟大家做分享，也欢迎大家如果你有参加我们节目的社群的话，可以再多多跟我做互动啦。也许你有一些不错的想法或是 idea， 也会是变成别人的一个投资机会。结尾闲聊一下，就是请大家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推个心啦。虽然说我觉得最近疫情生活的关系，可能大家比较没有什么零碎的时间，所以我观察这个收听率是有下滑一些啦。但是我可以理解，其实大家在这种疫情生活里面，你不会去健身嘛，所以你不会有健身的零碎时间，那你也不会去通勤嘛，因为就在家工作，所以这个其实都可以理解。那希望大家在疫情生活过后啊，还是可以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吧。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不错的话，你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听，那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期待我们下次再见喽。